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段时间相聚在一起，借着诗篇和以赛亚书经上的话，我们在主里面蒙你圣灵引导和开启，求你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话语的当中得着你自己那属天而来的福分，得着你自己的开启和供应，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把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啊，先读一次。
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苏醒，为自己的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啊，诗篇二十三篇是许多啊弟兄姐妹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啊，这一首诗写的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那这一首诗篇二十三篇啊，他是讲到啊，上帝啊成为我们的牧人，他成为我们的引导。那这个上次我有跟大家讲过，诗篇二十二、二十三跟二十四三篇啊，是讲到啊，耶稣是好牧人，耶稣是大牧人，耶稣是那一位将要来的牧长，就是荣耀的主。所以二十二篇讲到的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当我们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对耶稣是一个牧人的认识啊，牧人的认识啊，不是只有说他是好牧人啊，还要认啊，或者是他是我们的牧者，要知道他是为我们舍命的那一位。那么二十二篇讲啊，我们上次讲的啊，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他讲到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二十三篇讲到耶稣是大牧人，所以耶稣是大牧人，所以他在讲到牧人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所以呢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第十章。那么约翰福音第十章解释了啊，诗篇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篇。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啊，我们就要来啊，很快的读啊，从第一节啊，从第一节啊读到啊十六节，好，第一节读到十六节。好，那我们就请啊一个人读五节啊。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要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把羊领出来，即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事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那个羊。凡在我以先来的，就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不公，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再读十六节。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好，所以第十章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牧羊人，牧人，牧人主要就是牧羊人，牧羊人。那么第十章讲牧羊人的时候，他讲了几个要紧的事。第一个就是羊被圈在羊圈里面，那么羊圈里面他如果要出来的话必须要有门。那么这个门耶稣第一个讲的第一个讲到这个门的时候，那么呢第七节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也就是说这个羊圈本身如果耶稣不来的话是没有门的。第二个他讲到如果这个羊圈没有门，却有人可以进到羊圈里面把羊带出来，那么这个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进到你家里拿东西，那么是打破窗户进去的那么门是锁着的，那你就会想到你大概家里出意外的所以这是一个容易懂的。那么耶稣讲到这个羊圈没有门所以羊都出不来，他来了才是羊的门，才可以把羊从羊圈里面领出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要紧的事，也就是圣经讲的，那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在世界上有的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样子可以得着，那样子可以得着，这些耶稣讲都是贼，都是强盗，很重的话，很重的话你们不要去跟其他宗教的人讲说你们是贼是强盗那人家会气炸的那么但是实在他为什么耶稣讲的是实在的话，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告诉你你这样做可以得好处，那样做可以得好处，基本上如果是假的，如果是有一个人告诉你把钱汇到我的账户来你会得到什么好处，你现在一定不敢做，因为你会认为是什么诈骗集团，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人会告诉你说这样子可以得好处，那样子可以得好处基本上最后是假的，最后是假的。就好像许多人会说你这样子做将来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西方没有极乐世界，那你听他的话你又以为可以去的，那是不是假的是假的所以耶稣不是针对那些其他宗教的人讲这种话，而是针对以色列当中的那些教法师讲的，那些懂圣经的人讲。那些懂圣经的人在耶稣的眼中呢事实上是瞎子领瞎子，所以你就知道耶稣的话讲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因为人不知道倚靠救主，人想要自己靠自己，觉得就可以达到上帝的要求，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一个好牧人喂养舍命，好牧人喂养舍命，必须要有一个好牧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才得赦免。所以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人的罪可以得赦免人以为靠着自己的行善，靠着自己的修身养性可以使人罪得赦免，这些都是骗人的，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改变我们这个罪的本性，我们这个罪的本性即便我们活到这么大年纪了，回头去想我们都知道那一个罪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丝毫不减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好牧人喂养舍命我们的罪才得赦免，这叫做羊的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用很重的话讲羊的门，所以有这个门了，借着他得救的人就会跟从他。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二十三篇是讲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喂养舍命，然后呢再来讲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喂养舍命。所以这里就讲到我的羊 我是我的羊认识我，认识我啊，我也认识他。然后第五节、第四节讲，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啊，所以啊，耶稣来了啊，跟门徒讲的话是什么？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你看福音书，耶稣呼召门徒就讲什么？来跟从我，对不对？所以门徒就跟着他走，跟着他。所以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信耶稣就是跟着耶稣走，因为他是牧人，我们是什么？羊。好，所以信耶稣的人啊，如果说我说我是信耶稣的，那我只能跟耶稣走，因为他是牧人，我是什么？羊，对不对？好，所以以色列人被从羊圈里面带出来，是归信耶稣的人跟着耶稣走出来。另外十六节说，还有别的羊圈的羊，耶稣也要把它领来，就是讲我们这些原来不属以色列的人。好，那我们回到二十三篇来看，我们先有这个观念啊，耶稣是牧人啊，或者是啊，神是我们的牧人，是那个大牧人。那么他羊一定要跟着他走，才会因为羊认识他，他也认识羊。好，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人啊，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致缺乏这个意思啊，在整个原文的意思是我不需要别的，我就不再需要别的。好啊，许多时候我们如果啊以为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你就跟上帝要这个他也给，要那个他也给啊，不是这个意思哦。是你如果有神做你的牧者，你就不再需要别的，就是有神就怎样，就有一切的，有一切的。所以二十三篇第一节就讲了第一件要紧的事。那么他大卫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就我不再需要别的了，我再不需要别的。为什么？那么第二节就开始解释了，因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啊，青草地水边，这个是代表我们在这个啊这个信仰生命或生命旅程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他为我们啊，他带领我们，使我们得着我们所需要的啊，那供应我们啊，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啊安歇啊，在当中得着，就是讲到上帝对我们的眷顾和供应。这个讲完以后，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不仅他使我的，让我可以得着供应，让我可以在当中蒙他的眷顾，更要紧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灵魂啊，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的是个命啊。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灵魂的生命，那么啊，聚居在这个身体上，那这个身体只是供我们啊，在这世上活的时候用。所以有一天这个身体不能住了，不能啊，不能再，我们不能再住了，我们就离开了。所以耶稣讲，杀身体的不要怕。杀身体的不要怕，当怕的是杀身体又杀灵魂的。所以在这里讲，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啊，苏醒是一件要紧的事，因为表明了我们的啊心灵啊常会在一些啊艰难的当中，在这些艰难的当中，那么呢啊，是他使我的灵魂可以苏醒起来。我们在艰难的里面啊，我们在被啊在当中啊委屈、担心、沮丧、害怕里面，那么我们的心灵啊是非常沉闷的，是非常有压力，是非常难过的。但是这里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啊，我可以从那个沉闷、沮丧、压力、难过、黑暗当中啊，我突然之间啊感受到有力量啊，有盼望，有光啊，这叫苏醒。那么为神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才是要紧的路。因为我们人会走一条我们认为啊我们想走的路啊，甚至是我们认为对的路啊，我们认为对的路。 那么这些呢啊，不一定是义路，所谓的义路是神看为正的路，神看为正的路啊，神看为对的路，神看为啊喜悦的路，这个才叫做义路啊。许多时候啊，我们可以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呢有些是我们啊，我们在当中不单单只有是非而已啊，而是在当中啊，上帝喜悦我们所走的路。比如说啊，如果有人啊，圣经讲的啊，圣经讲的，那么呢，不要自己伸冤，那这一条路我们就不想走，我们就不想走，我们觉得受委，我们觉得怎么可以不为自己伸冤，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可以不为自己伸冤？啊，我们总是怎样？我们受了委屈，我们受了怎样？总是要怎样？总要为自己伸冤呢？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报复不是我们的选项，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总要饶恕，啊，不饶恕不行，啊，我们没有理由，啊，我们就是要饶恕。那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够饶恕？啊，面对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合理啊，伤害我们啊，甚至无可理喻等等等等。啊，不管我们把这个人看成怎样，圣经说就是饶恕，就是饶恕。那所以有一些路我们不一定会想走，或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也不以为然，但是神的话就是要我们这样走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有本事走这样子的路，我们不可能自己 有本事走这样的路。所以这里才会讲，上帝是为他自己的名才叫我们走这条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走刚才我讲的那些路？因为我们是为自己的名不走，我们为自己的名，我们就觉得说有人欺压我，我就起来怎样反抗，有人这样对待我，我就要报复啊，有人得罪我，我不跟他追讨已经不错了，我为什么还要怎样饶恕他？所以我们会为自己的名走自己想走的路，但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这不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是他在他眼中看为义的路，也是说在当中啊，上帝看为正的路，在上中呢能够叫上帝的旨意彰显的路啊。比如说我们用圣经的例子讲啊，扫罗王追杀大卫，那大卫就开始跑，对不对？跑了几次以后，那么呢有一次上帝就把扫罗王交在大卫的手中，对不对？啊，大卫不是躲在山洞里面吗？那么扫罗不是进去里面啊解手吗？对不对？那这时候从人的想法，大卫的士兵就跟他讲，他说怎样？很显然这一次是上帝把扫罗王怎样交在你手中的，所以你这次杀他是什么？应该的，这就上帝给你的机会嘛，对不对？这么好的机会啊，你怎么会等到？就好像你买乐透中了，这就是给你的机会，所以你现在杀扫罗王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最后大卫不敢不杀他，大卫只是把他的衣袍怎样割下来，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走一条我们认为正的路，但不一定是上帝喜悦的路，上帝想要我们走的路。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为神自己的名。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名走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路，但不是这样。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讲啊，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这是要紧的。我们常常希望我们可以自己苏醒，我们的心可以苏醒啊，我们找人说话，找人谈，找人陪伴啊，或者是等等，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心可以苏醒，可以苏醒啊。现在有很多方式希望人的心可以苏醒啊。那么呢，再来，我们会为自己的名走我们认为对的路，但是在这里大卫说不是，如果上帝带领我们，我们就可以走一条是上帝使我们苏醒的路，走一条上帝为自己的名带领我们的路，不是我们自己 啊，为我们自己的名所走的路。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这样。第四个更难，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话啊，蛮艰难的。死荫的幽谷是我们不想走的路，我们害怕走的路。死荫翻起来啊，我们听多了觉得这个死荫的幽谷好像还算是一个幽谷哈，不是太可怕的谷，对不对？好，其实它的本意不是这样，它的本意就是你被死亡怎样笼罩的那一个地方，你在一个地方被死亡所笼罩，死亡所笼罩，你整个人沉浸在那个死里面，所以大卫说，我虽然经过那个整个死亡把我包围了，但我也不害怕，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死亡的意思就是你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任何的盼望，你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本事，任何的能力可以脱离，那个就是死亡，那就是死亡。那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那么大卫说，我也不怕遭害，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过这一条路，而是上帝跟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走这一条路。然后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就是这个对羊来讲，牧羊人啊，手上啊，一般来讲，平常他是用一个啊一个细的杖，细的杖带着羊走，细的叫做竿啊，我们换作竿是细的杖，细的杖啊。那么粗的杖就是这里换的杖，就是粗的杖。啊，粗的杖啊，一般来说啊，有两个用途，就是一个是针对那个野兽来的时候可以怎样，可以抵挡野兽的，就要粗的杖才有办法啊，才有办法啊。或者是羊啊，真的很不听话的时候用的，一般啊用细的竿就可以怎样引导那个羊啊，走在那一个啊，走在那一个啊当行的路上。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安慰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比较特别的，安慰是我们落在一个苦境当中，苦境当中，那么上帝就怜悯我们，把我们从苦境当中啊带出来，带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安慰，一个安慰。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那个环境哦，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上帝把我们的心从那个苦境当中带出来，带出来啊！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从苦境当中带出来啊？有些时候是我们看见盼望了，有些时候我们就看见希望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被理解了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放心了啊，我们的心就从苦境中被怎样带出来，带出来，这个就是安慰。
这题目就说。深渊不报复可以理解，不深渊的话好像不会自己变白，好像在现在世上很多人就
哦，所谓不深渊，我们要仔细的啊稍微想一想啊。使徒保罗不是上告到该撒吗？那算不算深渊啊？知道使徒保罗嘛，对不对？使徒保罗不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把他捉拿，对不对？捉拿以后，那许多人想要暗杀他，所以呢啊，巡抚怕他被杀了，因为他是罗马人，被杀就很麻烦，所以就把他带到该撒利亚，对不对？然后在该撒利亚，第一任的巡抚啊，讲了半天，查不出他有罪，也不放他走，是不是？好，那第二任的巡抚来了，继续的查，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他有罪，是不是？也不查不出他有罪，但是呢啊，也没有放他走，所以保罗就想这件事情，他就上告到凯撒那里，因为他是罗马人，所以巡抚不能定个案子，他可以上告到什么？凯撒。好，这件事情为什么啊在圣经里面不算深渊呢？因为他做这件事情的本身没有针对任何人，只针对他自己的一个合法性而已， 因为他上诉到凯撒没有使得任何人遭殃，对不对？保罗上诉到凯撒没有使任何人遭殃，没有使说哎哪一个告他的人遭殃都没有，他只是让这件事情啊借由啊凯撒皇帝来做一个宣告，就是说他所做的这个信仰的作为本身是合法的。所以他真正在整个我们讲啊不要自己伸冤，记得这个是为我的好处，不能自己伸冤。所以刚才我讲的哈，你说哎我们是不是都不能为自己伸冤，基本上为我的好处我们就不伸冤。但是呢你在商场上如果碰到有一些非法的事，你上不上告？要上告，那个跟伸冤没有关系，知道吗？那是法律的事。所以要把它怎样区隔清楚，法律的事就归什么法律的事，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区隔一下，不要说啊你觉得你某件事情啊这个在别人侵犯你了，跟法律有关的就归法律的事，跟法律有关就归。
状况比如说在公司里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那这个跟法律有无关，是法律可以伸冤。
这个就祷告，你不要自己伸冤，你让上帝为你开路。好，这又是下一步比较有意思的地方，让上帝自己为你开路。你说大卫没有伸冤，对不对？那上帝有没有为他伸冤？有啊，最后扫罗王就被什么被杀了。所以我们讲不要自己伸冤，是不希望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想要为我自己来翻盘，把那个拿掉，然后就怎样交给神。如果我们一直把那个想要为自己伸冤放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是我们自己做主，对不对？我自己做主，我觉得应当要这样，这样子我们的心就被绑住了。好，如果我们放心把它交给神，上帝要怎么做我们就在当中看着嘛。其实他的本意里面就不希望我们自己怎样自己做主，我们信不过上帝。如果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就信不过上帝，我们就不服。如果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神，那么就让上帝做主，就让上帝做主。
你说如果在公司被污蔑，那这个时候为自己辩白辩驳，可能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那这样子可以伸冤吗？
可以伸冤啦。因为我们基督徒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如果说我这个我如果解释或者是反辩为自己辩白的时候，会影响会害到其他的同事，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戴罪羔羊。所以如果他们找我，但我如果提出来或者如果，但会变成别人会落入那个我的情境，那我还要替自己承认吗？
通常我们是在职分上做正的事，职分上做正的事。如果说那别人污蔑你这些，你可以不理他，但你可以讲对公司有益的事，在你的职分上，什么是真实的？
其实我听过很像的例子，说没有我们，
没有，我只是觉得有时候。在白人的那个工作环境，也不是说他们抢工，只是他们习惯表达，很会表达，所以亚洲人去就是要学习这种很会表达。对，
没有这个我们现在会好一点啦，我们现在的孩子会比较好一点啦。他们从小的教育里面会说，好，每一个人啊画一次画图，画完图以后啊告诉我们你这张图画什么，那他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啊被鼓励去说出来自己做了什么。他们从小比较看重这一个嘛。然后那我们就比较觉得啊应该谦卑，所以我们的谦卑都是原谅我这样说都是有点虚假。 对不对？好，我们谦卑不是很自然的谦卑，哎，都是为了修饰底下的谦卑，给大家做参考。因为啊，所谓的品格教育啊，如果不是真心的、本意的，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什么装的。
文化上很大的差异改变不了，因为对于西方来讲的话，他们从学校开始就辩论课，辩论的话不是讲说谁的道理对错，而是说怎么样把黑的说成白的，你讲话的技巧。但是我们是没有。
不过这个就，所以我说了，这个人际关系都不是单向性的，都是在这里。但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我们回到经文上来讲，对大卫的来讲，他这一生当中的经历里面，他从第二到第四节讲，上帝可以眷顾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那么上帝也会保护我们，让我们的心啊可以活泼起来啊，可以有盼望，可以有在光明当中，让我们去走一条当走的路。然后呢，我们虽然有一些情境落入极大的艰难，像死的困境一样，它也可以使啊在当中呢使我们走过啊，使我们走过啊。上帝用他的杖，用他的竿，或者是击打，或者是打击，或者是在当中啊细细的引领，都会帮助我们啊，都会帮助我们啊。那么再来，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壶杯满溢。啊，这里在当中呢，啊，一个很特别的这一段话的特别在哪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壶杯满溢。就是我面对征战的时候，啊，我面对征战的时候，或者面对我敌人的时候，啊，我却是像是在参加一场宴会，啊，而我是这个宴会当中的啊最尊贵的客人，啊，然后那个宴会的主人是谁？上帝。你知道那个对比很奇特，哦，在你的敌人面前，啊，上帝招待你，你知道吗？上帝亲自来招待你，啊，亲自来招待你，啊，就敌人想要打击你、侮辱你、羞辱你，对不对？可是呢，啊，当你进来的时候，哎，你的敌人发现你是这一场宴席里面的什么最尊贵的那一位上宾，然后所以上帝用油膏你的头，就是你是上宾，所以他才用那个最尊贵的油膏你的头，然后让你的壶杯怎样满意，就是把最好的怎样拿到你的面前给你。好，简单讲，哦，啊，在世上一个情境，比如说今天公司啊年终的开一个会，大老板来了，对不对？那么论功行赏，是不是？所以你的敌人想说，好了，我们来看笑话啊，看这个人进来，然后就被大老板怎样臭骂一顿 K 一顿，是不是？然后怎样啊，甚至工作没了，是不是？那没想到一进来以后，大老板起身欢迎，然后呢把他引到怎样最尊贵的位置，知道吗？你想象那个情境，大卫是在讲这个，在讲这个，哎，就是人，别人都认为你的仇敌都认为这一次没有你的份，对不对？啊，这一次没有你的位置，啊，这里啊没有你可以得着的任何好处，对不对？啊，你就应该在怎样，在外面啊。以色列人常用这个比喻，有没有？耶稣讲在那个宴席外面哀哭切齿，有没有？好，大家在里面吃喝快乐，你在外面怎样哀哭切齿，好，他们喜欢用这种比喻，好，但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哎，你一来的时候发现你被尊为上宾，知道吗？最尊贵的客人，好，然后这个上帝呢啊亲自来招待你，好，然后把最贵重的油膏在你的头上，然后呢啊给你最好的，把最好的端到你的面前来提供给你。所以第五节在讲的是，啊，他在这里讲的我们胜过仇敌呢， 啊，并不是我们去征战，我们去打打杀杀，然后我们啊好不容易才怎样，拼老命才出来，知道吧？啊，不是，啊，是啊，从人看你已经好像毫无指望、毫无希望，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啊，但是呢，哎，上帝就把你捧到什么最高位？啊，这个就是十字架，知道吧？十字架从人看耶稣已经被什么钉死了，已经没机会了，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上帝把他升到至高，升到高天啊，给他坐坐在宝座上。
说因为是说他自己也觉得他没机会，所以就有那个
他自己
是不是他也要把自己放下来，自己也没机会，从外面看人看也没机会，从自己本身看自己
自己从自己看是放心交托给神，就上帝会怎么样对我，我放心了。
就是他怎么安排，
我就是放心，我放心把我自己交给他。我放心把我自己交给他，对不对？所以好，所以到这里啊，这里他整个的经历就是死亡我也不怕，仇敌我也不怕，各样的难处临到我，我也不怕。其实整个到第五节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放心，我很放心，上帝做我的牧人，我就非常什么放心，因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安歇在溪水边，对不对？那有没有狼会来？有可能。有没有这些啊，狮子老虎会来，在当时的时代都有可能，对不对？可是我很放心，我很放心啊，我在各样的处境我都可以放心啊，那我在各样的情境当中我都可以放心，而且我不仅放心，到最后我发现啊，上帝已经把一切都为我怎样预备好了。所以记不记得这个主日林英早牧师讲的啊，雅各还在痛苦的时候，其实约瑟已经开始做埃及的什么宰相了，他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啊，啊，等到最后他约瑟派人来接他去的时候，他才知道，才知道上帝都已经怎样安排好了。所以雅各一过去就变成埃及的上宾，知道吧？最尊贵的，因为法老也来见他啊，然后他为法老祝福啊，为法老祝福。所以第六节就是提醒我们，如果上帝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可以全然的放心，我们就全然的放心。
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可能还有一点点，比如上次我们在讲，就说上帝无所不能，可是呢，他要看的他会看到，但他有时候不看，他有要听的听到有时候，所以那时候，危难的时候来讲，我们不是要放心，可能要提醒上帝。
不用提，不用提醒，因为羊就当羊就好。我们不要太过操心，我们就放心。我们人就是不放心。
有时候在想说，上帝有时候也霸道，他要恩待谁，他就恩待谁。他想要知道，他就要知道；不想知道的时候，他就不想知道。
那你要记得，其实圣经提醒我们这个哈，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我们不要越过那个线。知道吗？我们是人，不要越过线说啊，想要去替上帝做些什么，做决定，或者去干扰他什么。这个是提醒我们这样，要我们放心的经文是什么？你听话要听对，知道吗？你跟孩子讲话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你能不能讲一拱话，放到所有的地方都四平八稳？有些时候你跟孩子讲吃快一点，有些跟他说慢慢吃，为什么？对，情境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一定要知道那个情境在哪里，这边是告诉我们一种情境，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其实我们面对人生的许多的状态，我们都像羊，知道吗？我们不是大野狼，知道吗？我们都像羊，我们不想跟人家争， 我们不想在当中怎样，对不对？我们希望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跟人家很和平相处，很好的相处，但不竟然都可以这样嘛，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尽本分把事情做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啊，在这里这一章的告诉我们，我们就相信上帝是我们的牧者，就要放心，好，就要放心啊。如果我们读了这个还觉得不放心，那我们还是要思考，哎，我们还是这一章。所以第二十三章有一个要紧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才能放心。所以二十三章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信，啊，信，你信得过上帝是你的牧人吗？如果你信得过，你就放心嘛，啊，你就放心。所以，如果我们放心，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就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意思就是，我就是上帝的家人，我就是上帝的家人，啊啊。因为大卫的时候还没有殿，对不对？其实他就讲是上帝的家人，我就跟上帝住，上帝就跟我住在一起。那恩惠慈爱会随着我，所以我总是活在上帝的啊恩惠跟慈爱当中。恩惠是只有上帝才能够给的啊，上帝所能够给的美善才是恩惠，人给的不算啊，人给的都是在世上有限的、短暂的啊。好，所以。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讲到神是我们的大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也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走，对不对？哦，所以那么呢，我们在父的手中，谁也不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中拿去夺去，因为他是我们的牧人，牧人。所以二十三篇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一定要信，我们要相信上帝就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请问一下哦，那边说你的杖、你的杆有管教的意味吗？
有一点，杖有些时候是帮助我们把仇敌赶走，有些时候是我们很不听话就管教我们。
所以反而是神的管教是安慰我
啊。管教才能得安慰，知道吗？哦，记得哦，啊，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的。哦，你的孩子做错了，一定要管教，要不然他不会得安慰。哦，这个是圣经告诉我。我所谓的管教，不是把他打得半死，哦，千万不要这样。哦，啊，管教要照着他所当受的啊。让他可以感受到就行，哦，那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有些孩子你骂他一下就不得了了，哦，啊，不一定要打孩子，打是一个，最好不要了，哎，啊，所以你要管教孩子是一定要管教孩子，哦，要管教孩子，要不然啊，人的心很奇特。人的心如果你不管教的话，他不会平衡，知道吗？哦，所以上帝爱我们就会管教我们，哦，管教我们，我们会觉得啊，这个部分啊，我们受管教了，我们受管教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哦，有些孩子啊，你管教过他以后，你再怎样，他说你已经打过我了，你知道没有？他就理直气壮，有没有？哦，因为啊，人的心才能够平，知道吗？哦，啊，所以啊，孩子做错事该管教，我们是要管教，哦，不管教是对他是不好的，对他不好，因为他的心会不平，啊，会不就没有办法得安慰。嗯，
就是我们圣经经常用这个牧人跟羊的比喻，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更好的。牧人养羊，最后是要把羊吃掉
了。
啊，
喝他的奶而已吧。
这个部分是我们如果只是这样想，是一种想法。嗯，哦，那以色列人用牧人跟羊，是让我们看到那一个在当中照顾的关系，照顾的关系。嗯， 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我说的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因为有人常常在思想大卫几岁的时候写这个诗篇，几岁的时候写，我想都可以。那对许多时候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年纪我们读这个诗篇都可以得安慰。所以这个诗篇也有很多首诗歌也是用这个诗篇做的，作者者。那常常我们在走到人生的一个苦境黑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路实在很难走，但我们相信上帝是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怎样走义路。我们不一定知道自己走得对，我们不一定有把握自己这样走下去会如何，但我们相信上帝会怎样带领我们，上帝会带领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他会看顾我们，我们在这世上不是孤单的，因为他是跟我们同在的主。所以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常常成为许多时候人在苦难中困境中的一个安慰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致缺乏，记得他的意思就我不再需要别的，我有上帝就怎样就够了就好了
大卫的诗篇的话，那是不是从第一篇就是写下来，越到后面的话越深刻？
也不是，他是有这个他所写的在不同的情境下写，然后编排的人会把有需要一致的放在一块，跟时间不一定有关所以二十二篇讲的是好牧人喂养舍命，二十三篇就讲的神是我们的大牧人，耶稣是牧者，我们是羊那二十四篇就讲到耶稣的再来，对不对他是荣耀的君王